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珠海撞人伤亡惨重，殡仪馆严控，以强制火化遗体。中共外交部回应珠海事件，话中国最安全被网批，马斯克挥刀大削。美政府部门面临史上最大裁员。令人震惊的美国后任防长誓改革五角大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珠海撞人伤亡惨重，殡仪馆严控，以强制火化遗体。广东珠海撞人惨案震惊外界，消息称35名死者中部分遗体已火化，现时当局开始强行推进火化。在珠海航空展前夜11号晚，62岁的范姓男子驾驶越野车冲入珠海市体育中心，无差别撞向正是散步健身的人群。事发后，官方迅速封锁消息，并在一日后先宣布35人死，43人重伤。而网传有过百人被撞倒在地上，事发后被撞的伤者被送往当地4间医院，由于受伤人数太多，当时医院情况混乱，伤者等了2-3个钟头才开始治疗。香港明报在14号报道，该报记者13号到负责接收遇难者遗体的珠海市殡仪馆查看，发现殡仪馆保安严密，门口有多名警察、多部警车驻守，进出人员要接受盘查，并只有死者家属亲友先获放行。有死者家属从江西赣州赶往，30号办完遗体火化相关手续。他表示，意外发生后的救治令人失望，他的亡妹被送到中山五院，但医院夜晚人手不足，医疗资源分配混乱。他说其他家属在11号晚10点就已从广州赶到珠海，但院方不允许家属见伤者，直到12号凌晨5点死者失救后，家属先可以见上一面。他又说在未告知家属的情况下，有遗体就已被送往殡仪馆。家属说自己和亡妹相见那阵已是在殡仪馆，又说可能当时给家属一个选择，允许我们转院，还有希望，说觉得妹妹好可怜好惨。殡仪馆附近的居民就说12号送来的遗体最多，馆外路上排长龙，基本上家属都在12号当日办完手续，有火化，有些还在这等认尸保险之类的流程。有馆内协助丧事程序的职员就说现在要开始强制火化。事发当晚，体育场上有6队步行的队伍，每队40-50人，他们每日都会在那里步操健身。有知情者向大纪元表示，他朋友的妈妈是徒步队的一员，当晚亦受重伤，送去医院后，医院情况好乱，等了2-3个钟头后才得到治疗。在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后，他妈妈先被送入 ICU 抢救。亦有受害者家属说，徒步队开的音响好大，当车撞向后面的人尖叫，前面的人根本听不到，所以很多人未能及时逃跑。另外亦有网民质疑死亡数据的真实性，说35是神秘数字。因为在中国政界的潜规则，若重大意外死亡人数超过35人，当地首长珠海市委书记就要下台。中共外交部回应珠海事件，称中国最安全被网批。13号，中共外交部就珠海事件回应外媒记者提问嗰阵，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发言在网络上被网民嘲讽。13号下昼，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珠海撞人事件成外媒提问焦点。有外媒问，该案已引起国际广泛关注。 中国最近发生一系列其他类似袭击事件，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国游客和其他人士的吸引力？发言人林建武正面回应，却强调案件并没有外国公民伤亡，又一如既往打官腔话，中国是世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当另一名外媒记者就日本外务省在珠海撞人事件后发出预警，提醒日本人在中国外出要注意安全，要求中方评论时，林健就说，中方绝不允许任何违法暴力行为，一如既往依法保障境内所有外国公民的安全。事发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达指令，要求全国上下干部设法平息社区纠纷，相关消息随即被封杀。在第二日，珠海特区部亦没有报道相关事件。外交部发言人的假大空发言引来网民一片嘲讽，说中国所谓的犯罪率低，只是因为抬高了犯罪门槛，自夸到无耻，就凭你们的所作所为，安全个鬼，在这种时候讲这种话，打官腔真是不要面。好好奇面对死者，他们是怎样做到厚颜无耻的狡辩，没有任何对逝者的歉意，发言都是假大空。刑事犯罪率低是因为政府的掩盖，官员欺负百姓不算犯罪，黑社会不算犯罪，将犯罪都洗白。有网民就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世界上最不要面的物种。马斯克挥刀大削，美政府部门面临史上最大裁员。川普在12号正式任命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另一位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共同领导政府效率部。川普说，该部门的工作将不迟于2026年7月完成。马斯克就在 X 上发文说，政府效率部的所有行动将在网上公布，以实现最大透明度。他又邀请公众监督联邦财政开支削减进度，该机构还将列出最愚蠢的税款支出项目排行榜。马斯克在近日提出一个激进的改革计划，意图彻底重塑美国联邦政府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根据他的构想，将美国现有的428个联邦机构精简到99个，对政府部门进行大规模裁员，裁员率高达 77%。 马斯克说，很多联邦机构对公众来说是陌生的，很多部门甚至连公民都无法理解它存在的必要性。他强调，这些部门存在无效的运作和官僚主义，亦需彻底整顿。在这个背景下，马斯克不单止提出削减多余的机构，还有计划对尚在职的政府雇员进行工作量再分配。马斯克的改革计划无疑是史无前例，涉及三大战略任务，并将推动美政府进入一场全方位变革。首先，马斯克将专注于消除政府官僚主义，亦即是裁员和增效，将无效部门和人员撤离，对现有雇员提出更高效率要求。第二是削减过度监管和浪费性支出，针对例如农业部成立的猴子变性研究项目和过度监管的无效成本进行大规模削减。第三是对联邦机构进行重组、合并同类项，消除不必要的机构和功能重叠，降低纳税人负担。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预料会激起来自公务员阶级的强烈反抗。马斯克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实际上是向华盛顿的官僚系统宣战，试图削减不必要的机构部门，提升政府运作效率。他的三大任务将涉及庞大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变动，无论是公务员的裁员抑或资源重组，都将是争议焦点。 这个改革无疑将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一个重大节点，亦将成为全球观察政府运作效率和改革的标杆。上述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发大陆网民热议。有网民说，政府效率部的设立值得世界各国仿效，尤其是我们中国国家财政支出巨大，干部办事效率低下，干部人浮于事现象严重，司法干部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劣迹斑斑却无人监管。有网民就说，谁可以监督中国的钱，军事和人地差30年，反腐和人家差300年。据媒体报道，作为企业家的马斯克在管理方面极重视成本控制，他在收购推特后，将公司规模从8000人大幅缩减至1500人。今年4月，他宣布特斯拉在全球裁员10%。令人震惊的美后任防长誓改革5个大楼。川普提名一位媒体人出任美国国防部长，此举震惊5个大楼同一众美媒，对这个非传统选项表示不解。川普在礼拜二提名福士新闻电视台主持人皮特·海格塞斯出任防长。川普在声明中说，皮特一生都是军队和国家的战士，皮特坚强聪明并坚信美国优先。有了皮特的掌舵，美国的敌人将明白我们的军队将再次伟大，美国永远不会退缩。据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消息让华盛顿很多人感到困扰，因为川普放弃一些资深的国家安全重量级人物，而选择在保守派圈子里面以霍士与朋友们周末节目联合主持人闻名的一位陆军国民警卫队上尉。现年44岁的海格塞斯是一名陆军国民警卫队老兵，曾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古巴关塔那摩服役。路透社说，川普的选择让5个大楼震惊，官员们私下质疑海格塞斯的资格。有美媒报道，6名匿名的受访现任前国防官员质疑海格塞斯管理经验不足，无力管理规模庞大的国防部。有前国防官员甚至说，你相信海格塞斯可以管理沃尔玛超市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有多少员工。川普的选择可能为美国军队带来重大改变。海格塞斯曾在他的著作中说，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彻底改革5个大楼的高级领导层，让我们做好保卫国家和击败敌人的准备，很多人应当被解雇。今年6月，川普亦曾经许诺说，若果他获胜，那些关于觉醒的事将在24小时内消失。所谓觉醒文化，是从2010年代以来美国人对有色人种、同性恋社群和女性身份认同的左翼政治运动的称呼。海格塞斯在节目采访中明确表示，他和川普一样强烈反对号称促进公平和包容的觉醒计划，又质疑女性在战斗中的作用，说男女混合服役将让情况变得更复杂，战斗变得更复杂，意味着伤亡更惨重。竞选期间，川普承诺将禁止跨性别者参军，废除政府中多元化和包容性政策。彭博社说，第二届川普政府可能会尝试对5个大楼进行彻底改革。川普过渡团队正考虑一项行政令草案，该草案将设立一个由退役高级军官组成的战事委员会，赋予他审查3星和4星军官，并建议罢免任何被认为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权力。据熟悉政策讨论的人士透露，设立该委员会符合川普呼吁撤走他认为失败的将军，包括那些参与2021年阿富汗混乱撤军行动的将军。川普曾表示，他将要求所有参与撤军的将军在总统就职日中午前辞职。 美国防部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拥有约130万现役军人，另有140万国民警卫队、预备役军人同驻扎喺世界各地嘅文职雇员。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